就几位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和大家一起在网络上一同来聚会。我想按照教会的要求，我先做一些自我的介绍。我叫江平，我和大家一样，过去曾经在德国哈。2009年的时候，我从中国出来，在德国留学之后呢，我就接触信仰，来到教会，然后信主、服事，后来就蒙召全时间奉献来服侍神。我是2016年的时候开始在国际欧华神学院西班牙的国际欧华神学院，然后就读。2020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从神学院毕业。本来我要按照计划前往杜塞尔多夫，然后来服侍，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暂时还停留在西班牙，因为我们还要为工作的事情来办理签证。我和大家虽然从来没有相见过，我也没有来过海德堡教会，但是我和很多与海德堡教会有很多联系的牧者都很熟悉哈。比如洪立明牧师哈，我过去在洪立明牧师的教会里边服侍了很多年我也和梁达胜牧师和丁立昌传道都是校友，所以虽然我没有见过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呢，我们彼此都有一点点的共同认识的人感谢神，今天有机会让我和大家一起在网络中来分享圣经的话语。我想从过去的一周来说，对我们每一个在德国的弟兄姐妹都是蛮有幸福感的一周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阴影还没有彻底的过去，但是呢，德国已经相比较其他的欧洲国家呢，已经率先的开始慢慢的从封闭的状态当中来解除了它将人从原本彼此隔离的状态当中来解除出来。当然我们还不知道这样的尝试有多高的风险，但是从人的心理来说，可以走出家门，可以慢慢的恢复原本的社会活动，我们的孩子可以知道一个可以重新回到学校的日期，即使还有一点的限制，但是从心里来说，我们是喜悦的。同样的，在过去一个多月的隔离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网络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虽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距离被隔断了，但是因为有网络，我们却可以彼此连接起来，办公开会可以通过网络，学校上课可以通过网络，甚至教会的聚会也开始通过网络来进行。这是我们过去想过但是不太会去做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教会来说，把所有的聚会从线下改到线上，通过虚拟的网络来连接彼此，通过虚拟的网络来敬拜，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一时间各种的直播会议的软件就进入我们的视野。原来我们都以为直播是一种娱乐，现在直播变成了我们的工作。一方面我们感恩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便捷，一方面也触动我们来思考，到底什么叫做彼此连接？彼此的连接是不是指的是我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呢？是不是说我们和别人建立了一种关系，就叫做彼此连接呢？我们可以讲，我们因为网络这个媒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连接起来，但是我们不太懂得，到底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仅仅是这样表面化而已吗？还是有更多深层次的意义呢？到底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连接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圣经当中最适合对于生命连接的解释出现在约翰福音第15章主耶稣的讲论。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什么是生命的连接？主耶稣说，生命的连接就是与生命的源头，也就是与耶稣自己的生命相连接。而这样的连接带出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命因为连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之上，就变得更加的丰盛。不仅如此，在圣经当中还提到另外的一种的连接，那就是神的子民，也就是在教会当中信徒彼此的生命的连接。弟兄姐妹，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个群体。用我们的教会里的话来说，我们彼此之间互相是做肢体的。什么是肢体？肢体就意味着我们是连接在同一个身子之上，也就是说我们是彼此相互连接的。罗马书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罗马书说，我们是在基督里边连为一体的，是互相做肢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仅要连接在基督的生命之上，同样的，基督徒的生命也要因为基督的缘故彼此相连。那么我问题就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不同，如果我们只是要去和主耶稣的生命相连接，那可能还容易一点。可是我们要去和那么多彼此不同的人，过去不认识的人，我们的生命要彼此连接，那就很困难了。我们的年龄、性别、学历、社会经验都不相同，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把我们不同的生命彼此连接在一起呢？到底因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可以彼此连接呢？今天我们就通过保罗和他的同工提摩太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来看一看到底圣经是如何来描述基督徒之间彼此得以连接的生命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在哥罗西书1章1到8节。我邀请弟兄姐妹打开你手边的圣经，或者是你手机当中的圣经的应用，我们一起翻到哥罗西书1章1到8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大家不必要打开你的麦克风，但是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虽然疫情让我们不能在一个实体的环境当中来聚会，但是这不应该阻挡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1章1到8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1章1到8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好，这是哥罗西书1章1节到8节的内容。就如同这封书信一开始所写的，这是一封保罗和他的同工提摩太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如果我们了解新约的写作背景，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保罗在监狱当中写出的4封重要的书信其中的一封，所以哥罗西书也被称作是监狱书信。 其他的三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这三个都是城市的名字，腓利门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是这个腓利门呢，又和哥罗西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的四封监狱书信，其中的两封都是和哥罗西的教会有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很容易会觉得保罗和哥罗西教会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他们彼此之间一定有着很良好的关系。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保罗从来没有去到过哥罗西，哥罗西的教会也不是保罗所建立的。建立哥罗西教会的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第七节当中的那个弟兄，就是以巴弗，是他将福音带到哥罗西，并且在那里建立教会。如果是这样，那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哥罗西的人，现在写信给教会，并且要给他们一些的鼓励和教导。不仅如此，在我们所读到的这一封书信的开头，保罗和提摩太好像和哥罗西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熟悉，保罗知道他们很多的事情，并且也为他们来感恩。对于保罗来说，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一个陌生的群体，也不是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群体。保罗和哥罗西的教会有一种的连接，这种的连接不仅是表面上的知道和认识，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生命上的连接。所以保罗才会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当中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不是一个说客套话的人，他说常常为哥罗西教会来祷告，就一定真的是常常的在为哥罗西教会祷告。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哥罗西的使徒，甚至他不像今天的我们，虽然我也没有来过海德堡，也没有来过海德堡的教会，可是通过网络，通过直播，可以互相连接。可是保罗却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生命切实连接在一起的事实，那就是我们要看一看保罗到底是如何和哥罗西的教会连接在一起的。处在今天的我们，我们比保罗的条件更加的优越，虽然我们被隔离过，虽然我们被限行过，可是相比在监狱当中，我们有更多的自由，相比传统的书信，我们有快捷的网络，我们有微信，有 WhatsApp, 有 FaceTime。 如果保罗可以做到和哥罗西的教会在生命上彼此的连接，那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也一定可以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生命上彼此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生命得以彼此连接的第一点，那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彼此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我们在教会当中久了的人，其实我们已经很熟悉关系的转变，因为这些已经切实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来到教会里，我们都被称作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更亲切一点的都是大哥大姐，或者说是弟弟妹妹。但是外面的人，当他们来到教会，他们看到这里就会觉得很奇怪，明明不是血缘的关系，却一口一个哥、一口一个姐的叫着。这不是说基督徒的嘴巴都特别的甜，这是代表基督徒彼此之间有着不一样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关系的转变，关系的转变是生命得以连接的开始，因为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的转变会让我们的生命开始连接在一起。而关系的转变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对于彼此的在称呼上的转变。称呼一改变，我们的关系马上就变得不一样，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就建立起来。我的大女儿是出生在德国的，那时候我和我太太都还在德国读书，我们的父母都在国内非常的忙，没有时间来帮我们来照顾孩子， 所以我的父母第一次可以看到我的女儿，是在我女儿六个月大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办探亲的签证很麻烦，啊，文件之间的转交递很复杂，所以我父母就办了一张去荷兰旅游的签证啊。那个时候办荷兰旅游签证非常的快，很方便。正好那个时候是圣诞节，所以我和我太太就带着孩子，我们一起开着车就从德国开去荷兰和他们碰面。中国人讲说隔代就特别的亲，啊，有孙子有孙女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父母看到孩子就非常的高兴，就跟他讲说：“我是爷爷，我是你奶奶。”六个月大的孩子怎么可能听得懂这些呢？但是突然一下子，我觉得，诶，原来一家人只是一个概念，但是在那一刻，一家人却变得那么的真实。原本两个独立的生命体，因为血缘这个纽带被连接在一起，因为称呼，因为关系上的转变，它被连接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彼此连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我们彼此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原本陌生的人，或者有一点关系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弟兄姐妹。而这个导致我们关系改变的原因，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来看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所提到的内容。哥罗西书一章一节，当保罗和提摩太开始写信给哥罗西教会，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保罗提到说他是谁呢？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而提摩太是弟兄，这很正常，就好像我刚刚要介绍我自己一样。这是保罗和提摩太在表明他们的身份，告诉别人写信给他们的到底是谁。但当保罗提到哥罗西教会的众圣徒和他们的关系的时候，保罗写道，就是那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保罗怎么称呼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称呼他们为圣徒。不仅如此，他称呼他们为弟兄。这不是说姐妹不包含在里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当中，一般都是以男性为主要群体的代表，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讲说，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读得很快，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读得很快是因为我们已经很熟悉，很习惯这个人称的改变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前面所说的那个前提，哥罗西教会是哥罗西教会，保罗是保罗，他们原本都在各自的水平线上生活服侍，今天他们因为这封信他们相遇了，可是他们却表露出很强的亲切感。保罗说，我是常常为你们祷告的。他们好像没有太远的距离，他们就是这样的敞开，这样的彼此的亲近。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圣经在哥罗西书一章第六节说，保罗说那个答案是，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得很清楚，因为福音的缘故，使得保罗和哥罗西的教会可以连接，因为福音传开了，使得原本完全独立的生命体在基督里边彼此成为弟兄姐妹，他们的关系因为福音发生了变化，所以他们的生命可以连接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很多的人可以同时进入这个错误的会议室，我们可以在一起分享圣经的话语。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家，大家也都不认识我。我现在在西班牙，大家在德国。为什么我们会在一起聚会？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是因为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亲密，生命可以连接起来。也是因为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忘记基督徒彼此关系的转变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可不可以连接在一起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要注意关系的转变不是只是口头上称呼的转变，关系的转变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更加的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教会当中存在的，而是一群人 在教会当中共同的成长。有时候我们见面问候平安，可是我们要问一问自己，我们的心里到底是如何看待对方的？我们仅仅是把对方当成一个在教会当中的朋友吗？是一个共同使用这个场地、共同使用这个时间、同读一本圣经的爱好者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让教会成为一个咖啡馆，我们都是咖啡馆的顾客，我们喝着从店里统一供应出来的咖啡，却在做着各自自己的事情。我们要让弟兄姐妹这个称呼所带出来的真实的关系的转变，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和行动真实的出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真的弟兄姐妹，称呼转变，关系也要发生切实的转变，生命就得以彼此连接。保罗在这里用一个短短的称呼给出我们生命得以彼此连接的第一个关键。不仅如此，保罗还提到生命得以彼此连接的第二件事情，那就是生命得以彼此连接是因为盼望所引出的生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关系转变，生命就得以连接。但是好像在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并没有觉得事情真的像我们讲的那么容易，对吗？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像就是每周就是各忙各的，然后到了周五，到了周末啊，我们在小组里边聚一下，在团契当中聚一下，在主日我们碰个面，需要的话我们就一起参与到教会的事工当中来彼此服侍，或者是我们一起来搬桌椅、预备场地、提供茶点，或者是帮助教会来照顾孩子。然后呢，我们周一又回到各自的生活当中，该忙什么忙什么。我们最深的体会是，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周末是连起来的，周中就断开，到了周末又连起来，到了周中又断开，每一周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重复。最常见的情况，特别是在德国毕业了，或者换工作，或者回国，或者去其他的城市，慢慢的我们就不再联系了，就彻底的断开了。我们会觉得这样的连接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样的连接没有生命力，它会随时随地被终止。那到底怎么样可以保持生命彼此连接的活力和紧密性呢？保罗说要靠盼望所引出的生命的见证。哥罗西书第一章三节，保罗开始说到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第八节，保罗又说，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当圣经在这里提到保罗怎么样了解哥罗西的教会呢？保罗提到说是通过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信心和爱心。可是弟兄姐妹，信心和爱心要怎么了解？我们习惯讲说这个人有信心，这个人有爱心，可是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呢？答案就是生命的见证。我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来看保罗在论到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用的动词。保罗说，我是听见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向众圣徒的爱心。保罗又说，以巴弗是把众人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听见和告诉，弟兄姐妹，信心和爱心是抽象化的概念，抽象的东西要怎么样用听见的呢？要怎么样用告诉的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些抽象的概念被用具体的实例来表现出来，然后再由别人把它讲出来，才能够让别人听见，对吗？换句话说，将保罗和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的是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生命的见证。它不是一个空泛的美好的概念，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切实的见证 被表现出来。保罗说到这些见证能够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到在新约圣经当中将信心、爱心和盼望横向的并列来表述。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会觉得信心最重要，因为信心是盼望和爱心的来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爱心很重要，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说最大的是爱嘛。但是在这里，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说这里最明确的指出是什么是给哥罗西教会产生生命的见证呢？是存在天上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信心、盼望和爱心当中，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就是盼望。一方面我们觉得盼望是来自于信心，所以信心要远比盼望重要。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既然是盼望，就是未来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将盼望看作是一种主观的乐观的心态。但是在保罗的笔下，到底什么是盼望呢？在保罗的笔下，盼望是扎根在信实的神的应许之上的。我要再说，保罗所说的盼望不是个人主观的乐观主义，保罗所说的盼望是扎根于信实的神的应许之上，就是那位叫死人复活要救我们的那一位信实的上帝。因为我们清楚地看见神过去所成就的作为，我们就越发仰望那未来要成就的事情，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盼望。所以盼望不是一种的期望，严格来说，盼望应该是一种的笃定。也是因为盼望所具有的那种客观的事实性，使得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会更加的拥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会因为时间和空间而受到限制，是借着生命的见证使得彼此的生命可以连接起来。大概在4年以前，有一位弟兄跟我讲起他的见证。那个时候他在斯图加特实习，一边实习要一边写他的毕业的论文。其实这样的实习压力是很大的。偏偏不巧，他在斯图加特住的房子呢，暖气片又坏了，冬天没有供暖。本来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就很孤独，实习写论文的压力也很大，然后辛苦了一天回到家，可能他的数据不是很理想，心里边很愁苦，一到家冷冰冰的，晚上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后来他就每天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他就说神啊怎么办，每天都是那么的冷。过了一段的日子，每天都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里边，神借着一段的经文跟他说话。这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四章的第12节到第14节，经文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这段经文给他很大的安慰，他每次冷的时候，他就念这一段的经文，然后感谢神。有一天晚上又是很冷，冷到他睡不着，他就又念那一段的经文，然后又感谢神。之后他就听到嘣的一声，他房间里的暖气就通了，他的眼泪就流下来。我到今天我都记得这个见证，我把这个见证带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每当我缺乏的时候，每当我也经历寒冷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见证，想起那一段的经文，我就感谢神。过去那位弟兄因他的盼望所带来的生命的见证影响了我的生命，也将我们的生命彼此连接在一起。到今天我们都是非常好的弟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当中过信仰的生活，或是在平时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重自己生命的见证。因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对于神的经历，不仅会帮助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更是能给周围的人非常多的益处。我们要勇敢的去和我们小组里边的、团契里边的弟兄姐妹 来分享我们生命的见证，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生命的见证的分享，使得更多的人可以认识我们，也同时将我们这群同在基督里的人的生命彼此连接在一起。前面我们讲到说，因着我们彼此关系的转变，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因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最后，保罗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呢？那就是因为教会所传递的基督的真理，我们的生命得以彼此连接。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说，哥罗西教会所拥有的盼望，就是在他们在福音的真道上所听见的。又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然后第七节又说，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指示，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经文提到福音的真道，提到哥罗西教会听见福音并且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提到他们从保罗的同工以巴弗所学的真理。我们可以看到，改变哥罗西教会，使得他们与保罗的生命产生连接的，就是这福音，也就是基督的真道。基督的真道带来教会的增长，基督的真道要带来生命的改变，带来生命的更新，带来生命的见证。同样的，基督的真理也会将保罗和哥罗西的教会连接在一起。现在的我们常常更加看重相聚，特别是疫情过去之后，我想弟兄姐妹可以彼此面对面见到，我们的心里边一定超级的开心。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不太在乎真理。一方面是因为真理不太容易明白和消化，而且活出真理需要很多的时间，需要我们生命来成长。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虽然有网络，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到一点的孤独。我想现在坐在凑目前的弟兄姐妹们都觉得，虽然我们好像一样在听到，虽然好像我们也和弟兄姐妹在聚会，可是总是缺了些什么。所以能够聚在一起，能够聊一聊，更加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连接在一起。不过保罗就在这里提醒我们一点，聚在一起是好的，但是不可以忽略基督的真理对于我们生命的影响。因为真理所带来的连接，远要比生活信息所带来的连接更加的稳固。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真理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努力的方向，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准绳。基督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努力的去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很特别，虽然很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所努力寻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越来越像。不一样的元素是没有办法连接的，一定要有相同的元素才构成我们彼此连接的可能。而基督的真道就是我们彼此连接的相同元素。如果我们相聚只是因为志趣相投，那我们很难长久。唯有让神的真道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才得以彼此连接。有一间在美国的教会发生过一句很有趣的事情，那就是教会很好奇，到底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喜欢什么样类型的聚会，他们对什么样的聚会最感兴趣。所以呢，这个教会就做了一个调查统计的问卷，里面有各种聚会的类型，查经、家庭团契、亲子团契、福音特会、姐妹会等等的聚会，让弟兄姐妹来勾选。教会的同工自己心里也有一个预期，他们觉得应该是查经的聚会大家最不喜欢参加，因为查经说句实在话，有时候蛮无聊的，很无趣。结果问卷收上来，发现大家都很喜欢查经的聚会，选票最高的就是查经的聚会。同工们很激动，哇，觉得大家都这么喜欢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就更加详细的去个别的问弟兄姐妹，查经聚会到底哪里比较精彩呢？ 哪里还需要改进呢？结果问到好几个人哈，回答他们的都是，为什么他会选查经的聚会最有趣呢？因为查经的聚会很无聊，所以很快就可以结束，很快就可以跟大家聊天，聊生活上的事情，聊哪里比较好玩，什么东西买比较便宜哈，回国的机票多少钱啊？这些同工原来满心的欢喜，结果得到的答案却是南辕北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真的很值得我们来反思，到底教会的聚会和其他组织的聚会有什么不同？到底我们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连接或者说是联系因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华人，还是因为我们都在异乡打拼很不容易？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是因为我们更容易收集到我们要的信息，还是因为我们因为信仰，因为基督的真道我们聚集？我不是说在教会当中只能谈信仰不能谈生活，教会当中既要谈信仰也要谈生活，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明白，将我们生命连接在一起的不是这些生活上的信息和需求，将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是基督的真道，是圣经的话语。如果我们想要靠生活的信息来建立彼此的连接，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断开，但因着教会所传递基督的真道，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彼此连接，而且越来越紧密。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以感恩为整卷哥罗西书的开始。被囚禁在监狱当中的保罗在这里向神诉说着他的感恩，而这一切的感恩都是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所带给保罗的。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在牢狱的艰难环境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和那群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弟兄姐妹建立起彼此生命的连接，这一切都是因着福音带给他们彼此关系的转变，都是因着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所展现的生命的见证成为保罗生命的激励，更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真道使得他们的生命有共同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疫情将我们每一个人带到好像被监禁的环境当中，不仅是我们的身体，更是我们的心理。接下来我们要一点点开始慢慢的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的心里都巴不得尽快的看到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疫情过后更是教会面临挑战的时刻，因为我们要慢慢的回到原来的节奏当中，我们的聚会的模式要和今天相比又有一个转变，但是不变的应该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不变的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生命的连接。疫情过后需要我们更加的努力，用我们生命的见证去连接那些好久不见的主内肢体，盼望保罗和哥罗西教会的连接也成为日后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连接，让我们的生命因耶稣基督的缘故彼此一同更加的丰盛，如同保罗所说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慢慢变好的环境当中，主啊，你的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一直可以在网络上相聚。主啊，也诚愿你的灵常常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可以学习彼此连接的生命，帮助我们切实的知道我们的关系因着福音的缘故有不一样的改变，盼望我们真的是如同经文所说的，我们可以活出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真实，也盼望主你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你的经历在生命的见证上，主啊，将我们的生命和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可以彼此连接在一起，一同的激励，一同的来同奔天路。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将你的圣道放在我们的心中，愿意将你的圣道放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愿你基督的真理时常的在前面引导着我们，催动着我们的教会来增长，催动着我们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也将我们的生命越发牢固的稳定的连接在一起。亲爱的主，我们为着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所听到的一切，来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主你保守我们下一周的生活和工作，保守我们仍然在家里的孩子。愿主你的恩惠平安永远的不离开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思慧。